早上好，弟兄姐妹们，很高兴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请大家把那个圣经翻到撒母耳记第一章，就是我们刚才起因经文读那一段。今天我们就要讲那段经文，讲今天的那个题目叫两个女人。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话语当中的奥妙，来滋润我们的灵命的生活，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把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引导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那么有一段艰难的时刻，那在四世纪当中就记载了他们的那个生活，是一段灵性堕落的时刻，是一段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刻，也是上帝拯救他们的时刻。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描述那段历史，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也有一些敬虔的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其中有一位敬虔的人。所以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在以法莲山地有个人叫以利加拿，他是一个敬虔人。他每年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和儿女们全家到示罗来敬拜他们的上帝耶和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在外邦人的手中，那个月桂在示罗，所以示罗是他们的敬拜中心。每年他们去示罗敬拜是每年他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他们会带上一些礼物，或者牛，或者羊，或者鸽子，或者一些谷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个时候的献祭是他们最主要的敬拜形式，可以表示感谢，可以奉献，也可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却没有儿女。所以每次去示罗的时候，比尼拿总是有儿女绕妾，心里开开心心，忙前忙后。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并不高，所以儿女是他们的荣耀。所以这也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时候。可是呢，哈拿没有儿女，他每一次都是忧忧愁愁。没有儿女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所以他每一次都恨不得躲起来。他的丈夫为了安慰他，分鸡肉给他的时候呢，分两份。那个时候献祭以后，那个肉可以拿来吃，所以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吃到肉，所以那个她的丈夫给她两份是表示对她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爱。但是这件事情呢，大大的刺激了比尼拿。她就看到那个她的丈夫更加宠爱哈拿，她心里十分的嫉妒，就用恶言恶语大大的来刺激哈拿，使得哈拿十分的痛苦。所以每年都是这样，本来去示罗敬拜是他们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每一次都变成一个战争，每一次都变成哈拿最痛苦的时刻，也是他们这个家庭非常不愉快的时刻。哈拿是一个敬虔善良的女人，她的丈夫爱她，她本来有一个温馨又甜蜜的家庭，然而她没有儿女。在任何一个传统的那个农业社会里边，生儿子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劳力，另外一方面这样的社会传统社会里边非常的强调这个传宗接代，家里的财产土地都是传给儿子的，所以娶妻是为了生子，这即便在中国的社会里边也是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更何况在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上帝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每家都有一块地，叫做应许地，那是神恩典的象征， 所以他们每次去种地去打场，他们都能想到神的恩典，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怎么样战胜迦南人，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这是神的恩典的一个象征。所以父亲去世以后，那个土地就分给他的儿子们，如果实在没有儿子，那就分给女儿们，那女儿还要必须要嫁给他的近亲，以至于这个土地呢不会流失到外人的手里。因此在那个时候生儿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妇女没有儿子是一个很大的羞辱。然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哈拿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圣经里两次的强调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事是出于神，是神的旨意。但问题是为什么神有这样的旨意，为什么这样一个敬虔的妇人上帝不给她儿女，而对这样一个不敬虔的妇人比尼拿神却赐给她儿女。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有不少的人物都有类似的经历，最著名的就要算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上帝召他们出乌尔进入迦南，要把这个土地赐给他，要赐给他儿女，要使他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要有君王，要有国度从他们而出。然而他们没有儿女，没有儿子。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时候已经75岁，但是年过一年，撒拉的腹中仍是没有动静。直到后来他们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年老衰弱的身体还能再生儿女。终于有一天上帝又向他们显现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连撒拉都笑了。然而在他们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们的儿子终于来了。神说要给这孩子起名叫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是那种开心的笑，那种满足的那种喜笑颜开的笑，不是那种怀疑的不幸的那种笑。长期的等待使得亚伯拉罕磨练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的支点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可以生儿子，后来他们相信只有上帝赐给他们儿子。他们的生命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他们的生命的焦点就是为了儿子，等待儿子，盼望儿子，以后带大儿子啊，以后等儿子那个成家立业，这就是他们生命的焦点。但是后来他们的生命的焦点转向了神。同样的，上帝没有使哈拿很快的得到儿子，而是让他继续的等待，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在属灵上有这样一个长进，这样一个飞跃。最近一个慕道的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那个信耶稣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那现代的心理学也教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情绪啊，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也帮助我们要叫我们做好事，那同样也可以得到平安喜乐。那我们的问题常常就在这里，我们太注重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忘记了神自己。其实有了神才有一切，没有神连你所有的将来也都会失去。耶稣跟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人若占了全世界赔上我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上帝本来是要祝福我们的，要赐个恩典给我们，但是这不是这个最终的目的，这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把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常常让我们来等待。但是呢，我们这个看到有两个女人，对不对？第一个是比尼拿，比尼拿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不理会上帝的心意，他也不关心上帝的旨意。比尼拿的儿女们来的容易，他没有经历任何的等待，对他来说儿女是他生的，是他的，是他在这个家庭里边的地位的象征。 在第二节那里说那里讲到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的时候哈拿是排在前面，比利拿是排在后面。可能的情况是哈拿是他的原配，因为不能生育，所以给他娶了一个妾，就是比利拿。比利拿能够进入这个家庭是因为哈拿接纳他，他能有今天他应当感激哈拿，他的儿女们也是神所赐的，是神对这个家庭的祝福，也是对哈拿的安慰和祝福。如果他明白这一点，他应该对哈拿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应当同甘共苦，我的儿女也是你的儿女。我想哈拿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激，也会把他儿女视同己出。那这样的话，这个家庭这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可是呢，他心里没有别人，他不懂得满足，也不懂得感恩，他更不懂得用上帝所赐的祝福去祝福别人，反而因为哈拿不能生育，所以就轻看他。比利拿是生活在一个相当属灵和敬虔的家庭，他和丈夫儿女每年要去献祭，他又比别人有更多的属灵的福气。他应当明白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怀的胎是从他而来的，他 更应当为他的儿女们，为他的家庭来心存感谢。他应该让神的爱来触摸他，来融化他，来改变他的生命。但是他太自我为中心了，他不肯这样做，所以上帝的祝福呢，没有把他带回归向神，反而成为他认识神的一个拦阻。他没有学会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有人说，要一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你就给他一些特权 privilege， 看他怎样来使用。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会小心的使用这些特权，会用它来祝福别人。一个品格低下的人，他会尽量的使用这些特权，我来为自己来谋好处。其实在我们每个身上，我们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特权。那可能是你的恩赐，也可能是你的时间、你的经验、你的影响力，或者金钱，或者属灵的知识，或者属世的知识。你可以把这些知识尽量用来为自己谋利益，也可以用来祝福别人。当你把这些属灵的福分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你没有不会更好的来认识神，也不会更好的跟别人建立关系。当你把你的属灵的福分跟别人分享来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长进了。这里有两个人其实是三个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中间这个人叫 Angel， 拼法是叫 Angel， 但是他是读 Angel。 那个右边那个人叫 Dan Taylor， 他们两个是Bridgeway 的那个 Angel 是他们的 Care Ministry 的主席这个 Director。这个 Dan Taylor 是他们的 associate， 那个副牧师，是整个教会的副牧师他们有3000多人，所以他们两个在教会里边非常的受尊敬。我去年那个教会我那个神学院最后实习的时候，我是到他们那里去实习，所以呢，我跟他们两个很熟。那个 Angel 是每个礼拜二晚上带领祷告会，我去的时候，他祷告完以后都会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一谈。你看他那个身材高大又表人才，可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南美人，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我们中国人叫什么？阿明狗，所以我们阿明狗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些做那些没人做的那个活，割草或者是修剪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小事情，就叫阿明狗。 OK， 有一个人这样描述阿明狗，说他们口袋里有100块钱， 他们晚上就睡不着了，思思念念要想着第二天怎么把这100块钱花掉。好，在这个一般人的心目当中，那个南美人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的，而这个Angel年轻的时候也是挺调皮的，所以有人就这样说他，他的一个街坊邻居一个太太就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人，啊，他是很了不起的，他考上了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大学毕业，那波士顿大学的法学院，成了一个相当有名的律师，后来在这个华盛顿 DC 这个市长任命他为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主席，手下管好几个律师。然后他的工资，我想我没有问过，也不需要问，一定是很高。后来他就到这个Bridgeway 来做这个传道，他也没有正式的学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工资的，而他只是什么收入都没有，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那个退休金拿出一部分来支付他自己的生活。那拿退休金要有 penalty 的，这我们知道哈。那现在他跟他妻子两个人都是这个关怀部的这个主任。我有一次听他上讲课，他就说我现在还想不想念我以前的房子呢？还是我想念什么？我难道想念我那个时候的 mortgage 吗？难道我想念那个时候我割草吗？难道我要想念我那个时候交税吗？他说我现在不想念了，我跟我妻子两个人这个 2-bedroom apartment 我们已经够了，我们住得很高兴。现在唯一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设置的是我们有两辆车，我们现在想着怎么样将来把一辆车送给别人，我们两个人只要一辆车就行了。当时我听了这话我也是挺惊讶的。那过半年都过去了，我最近没有回去，所以我不知道他那辆车有没有捐给别人。但是呢，旁边这个人叫 Dan Taylor， 是他们的副牧师啊。我也去上他的课啊。我后来最后上一门课叫教牧与领导，其中有一个 project 说你要去采访一位牧师啊，采访他的属灵生活、家庭生活和这个服事生活。所以我去采访他，跟他讲到家庭的生活。他说我跟太太还有儿子，我们三个都大了，小孩子也都工作了，我们三个人有一辆车。我当时听了以后，你三个人都上班怎么有一辆车？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每个礼拜我们都要三个人坐在一起来讨论，来分配这个礼拜怎么样用这辆车。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很难，可是后来发现这是我这个生活当中非常温馨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我听了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我觉得也很感慨的。我自己也是，我们有三辆车，虽然都是旧车，但是呢好像没有跟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属灵生活好像生命好像还差得很远，还有好多要学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哈。你就看到他 Bridgeway， 你就看到当他们去捐献什么的时候，哎呀，那个整个的 build 那个大厅里边端的满满的是衣服、鞋子，所有的是那个用的东西，送给他不叫他不是直接送的哈，他叫a buck for a bag， 一块钱装一袋，所以你进去的人，你只要交一块钱，也给你一个塑料袋，反正你随你的衣服、鞋子什么时候随便装，装完以后就拿回家。所以他们那个真是一个很非常属灵。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我们这个这样的信心不是我们一天就能建造起来的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习惯了获取，不懂得给予。当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改变过来我们的属灵的成长不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而是一个生命的传递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建造门徒。建造门徒是神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怎么样建造门徒最好呢？其实建造门徒最好的办法是在一个小的一个范畴之内，有一些弟兄姐妹彼此的能够交流，在一个相爱的、彼此关怀的、彼此鼓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彼此能够那个建造这个属灵的生命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姐妹她来到这个教会，她非常爱主，他就很喜欢我们这个教会。去年他来到这个教会，那参加默道班几次以后，我问他说要不要受浸呢？ 他说好，他说我已经信主其实20年了，我很高兴要 这次参加受浸。后来我们有那个这个叫灵命建造那个课，他也来上。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有分享，在那个小的那个 group 里边分享，然后他就总是怕他的一些心里的一些烦恼啊，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他，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那个在受浸之前好像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就一个感动说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几个人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走了，回去了。然后过了几天，他就碰到他的时候，他说，哦，那个祷告很有帮助。他祷告完以后回去两个晚上他没有睡着。他说以前他总是觉得这个他是一个受害者。啊，丈夫对他有很多的那个问题，那个妻子孩子们也不听话，啊，他有很多的困扰。但是这次以后，他重新思想以后，他发现哦，其实我也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啊，说要那个赦免他们、原谅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没有，我还有很多的那个困扰在我的里边。所以当那次以后，他的生命就开始发生那个真的一个改变，他重新看问题的角度。他就变了，他重新就从开始来检查自己、检验自己，所以他慢慢的他的生活就开始走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教会在讲这个小组，其实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非常彼此之间相爱的、很 close 的这样一个关系里边，彼此能够分享、彼此能够带导、彼此能够鼓励，而且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长久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不断的长进，啊，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哈。好，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比尼娜，回到比尼娜哈，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本来哈娜是不能给孩子给丈夫生孩子，那心里当然是非常的痛苦。他就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一样，宁愿把自己的丈夫分给别人一半。啊，给丈夫娶个妾，可以生子立后，来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份土地。这对于哈拿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如今比尼拉生了儿女以后，反而轻看他，所以他多么的迫切的希望自己有个孩子。比尼拉当然知道他的弱点，所以专挑这个弱点来攻击他，真是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哈。比尼拉为了得到想要得到丈夫全部的爱，她不愿意丈夫把更多的爱倾注在哈拿的身上。那当然，爱情是有嫉妒心的啊，这是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情有可原的哈。但是你既然已经是人家的妾，那你只能跟别人分享了。但是她如今她的地位变了，她不愿意，不能容忍再跟别人分享。他心里对哈拿充满了嫉妒和愤怒。圣经上这样说，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如果你看英文的 NIV 的版本是说 keep provoking her in order to irritate her， 就是他不断的挑动他，不断的刺激他，是为了让他生气。这说明他是故意的，他是心存恶意的，而且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怎么做，使得哈娜的伤害得到最深。他是一个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的人，不顾别人的痛苦。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不是像这样子故意有恶意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意无意的来伤害我们的家人，啊，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后果。有个故事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经别人介绍所认识的，没有过几个月他们就结婚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年纪已经是大龄青年了，也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在这之前呢，那个丈夫知道这个女的呢以前被一个男的给摔了，那自己呢也是被他所相爱五年的一个女的给摔了。这个女的去了美国啊，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他们两个都知道，所以就结婚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同病相怜，以后啊谁也不要提以前的旧事，那些都是我们的伤心事。那结婚以后呢， 那当然有一段甜蜜的时刻。后来呢，他们经常有些摩擦，每次摩擦的是这个女的，这总是把这个男的跟她以前的男友比，说她这样不如那个男的，那样不如那个男的。所以对这丈夫来说，她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对吧？很伤自尊的事情。后来这个吵架吵得就越来越凶了，到最后这个男的也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出来了，说你不要做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你要多好，那别人为什么不要你呢？这下那个女的就呆了，说那是我碰到了坏人。那男的说不是的，那你是自己没有魅力能够吸引人家。那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呆了，她坐在那边沙发上一直流泪，那个晚上就怎么也哄不住了。其实我们有的他那个男的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想一想，那个男的曾经是他有多在一起多少的花前月下，多少的山盟海誓，那是那个女的要愿意要一辈子要嫁的，那是他白马王子。可是当那个男的要离开他的时候，我想他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也许或者是有多少的不眠之夜，可是这个男的没有去认真的去想，提起他那个他那个可能那个时候想的，他为什么不能够留住这个男的？他为什么没有那个足够的魅力？所以当这个男的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那真的是提到了最软弱的地方。当然，这个女的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同样的问题。当这个女的当他的前任的女友去了美国，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一定懊恼说：“我没有本事，如果我也能够去美国，那可能就我们就可以结婚了。”那我想。在那个以后呢，他们彼此就相互的冷淡，一直到最后有一天又突然爆发了。因为这个女的在男的的钱包里边发现了他以前女友的照片，所以他就说你怎么这么贱呢？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怎么还把人家照片留在这里你我不知道你原来对爱情有这么的忠贞，你这样子还像个男人吗？哇，这个吵架就很厉害了。这个男的说，那我也没有叫你跟我在一起啊，你要走你就走啊。这就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次吵架，第二天他们就协议离婚了。所以当我们那个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是有意无意的来也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哈，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我们就向我们的亲人家人来道歉。我们那个看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呢。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样讲以致得救，并不是说你还没有得救要那个要得救。如果你看 NIV 的版本的话，他会说那个 grow in salvation 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实际上它有两方面的意思都有所以要看上下文。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哈拿是个什么样的人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他没有争辩，也没有还击，和一个属血气的人来争辩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因为他可以骂得比你狠，他骂得比那个喊得也比你凶，你要跳脚，他还跳得比你高，所以他可以变得歇斯底里，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在敬拜神的时候来吵架是一件非常羞耻，而且可能很可怕的事情，上帝发怒。那可能是不可收拾的。可是这个比尼拿心里没有神，他也不认识神，他没有顾忌。本来这个丈夫也是可以出来主持公道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虽然爱慕哈拿给他双份的祭肉，但是那也是他仅仅他能做的。可能因为是比尼拿太凶悍霸道蛮不讲理，所以呢，他讲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说 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烦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对这样一个不能主持公道的丈夫，哈拿有大大的理由来发怒，说当初不是讲好了吗？娶金家的妾要听我的话，生的孩子也是应当算我的。这是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哈，那个娶的妾生的孩子是算是那个大老婆的，这样的大老婆的羞耻就除去了。怎么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呢？你怎么这样的任凭他呢？这样让他任性呢？你这没用的东西还算个男人吗？但是哈拿她是敬畏神的女人，她没有这样做，她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吃亏。再讲，再是吵架吵赢了又怎么样呢？她不是还没有儿子吗？她知道只有神能安慰她，唯有神能带给她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赐给她一个儿子。我有圣经上的第十节啊，说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也许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的来做这样的祷告，但是这一次他实在太痛苦了，他痛痛的哭泣，他把心里的一切的心里深处的痛苦和渴望向神来倾诉。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以至于这祭司以利都以为他是喝醉了。他向神许愿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要把这个孩子归给上帝来服侍他。神终于答应了哈拿的要求，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是神答应了他的祷告，所以他给这孩子起名叫撒母耳，就是神听祷告。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祷告的意思。他懂得神的恩典，他也知道报答神的恩典。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哈拿终于有一个儿子，但是他答应过神，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要来让他服侍神。于是等孩子断了奶，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到耶和华的殿，并且带上礼物来敬拜神，将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刚刚断奶，更不会照顾自己。哈拿心里应该非常的舍不得把他送到远离家乡的示罗，在那里没有母亲的悉心的照料和陪伴。那为什么不等孩子长大一点再献给神呢？他盼望儿子盼了那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儿子，刚刚享受到做母亲的快乐，怎么又忍心把他送去呢？这也是常常是我们的苦恼。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吗？这东西不是我的吗？不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吗？就这么一个，送给神我不就没有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也许我们没有经历哈拿那样的等待，我们过分的看于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看不到那赐礼物的神。我们心里盘算着下次怎么得到，下次怎么样得到更多。可是哈拿不一样，他爱神爱的深切，爱的真实，他对神的感恩是出于内心的。他知道是神把他从极深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使他能在这个家里，在他的丈夫面前，在他的婆婆面前，在他的邻舍面前，特别是在那比尼拿的面前，能够重新的昂首挺胸，过去的羞耻没有了，他恢复了自信，恢复了自尊，也使他能够满足这个做母亲的这个喜乐。所以当这个小孩，尽管这孩子还小，他还是送给了上帝。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个性。 虽然亚伯拉罕等了整整25年的时间，得到了他这个儿子，他本来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父子的这样一份感情，把他带大，给他成家立业，让他生儿育女，给自己送终。但是上帝的工作在他身上并没有结束，上帝还要试验他，要呼叫说亚伯拉罕。他一听到神的声音就高兴得不得了，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前后左右看看，看看有没有别人，晃晃自己的脑袋，看看是不是听错了。没有听错，神的话清清楚楚，给神的，神给的，神还要要回去，并且以这种方式来要回去，让我们确实是很难的理解，很难理解。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犹豫，他也不敢和撒拉来商撒拉商量，于是清早起来，趁着撒拉还没有睡醒，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奇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在附近就献祭呢？附近不也有山吗？或者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也可以啊，把以撒给杀了，然后就做个坛就献上了。为什么要让他走那么远？而路上变了卦怎么办呢？但是神给了他3天的时间，因为从他所住的地方到这个摩利亚山要走3天的时间。这3天的时间可能是他一生最长的这个时间，是他一生灵修默想最长的一次。他可以要孩子呢，还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回去。但是经过40多年与神同行的生活，他的信心已经成熟了，他选择相信上帝，他献上以撒，他相信上帝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个故事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上帝只是试验他一下，他通过了，他是忧忧愁愁的而去，欢欢喜喜的而回。亚伯拉罕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这样的考验他，我想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见得明白上帝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必须要牺牲自己的儿子，要把他看为自己看为最宝贵的献出来。因此他希望他在人间最好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能够了解他，能够亲身体验他的感受。他把亚伯拉罕磨练到一个程度，在他的身上有神自己的品格。同样他也磨练哈拿，也让哈拿的身上体现了上帝的品格。我不知道今天上帝会怎样来磨练你和我，但是我知道他希望在你和我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品格。亚伯拉罕和哈拿的信心都满足了神的心意，他们成了神祝福的管道。神的祝福没有流到亚伯拉罕为止，而是通过他流到万邦。神也通过哈拿祝福了以色列，为以色列准备了一个伟大的先知，也给他们带来几十年平安的生活。 而且撒摩尔带领他们顺利的进入了王朝的时代。美国人有一句话说，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哈拿是一个赞美神的神的人，他赞美神的恩典。赞美是我们属灵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膏油，是我们心灵的深处的赞叹，是我们嘴唇的祭，是神所需要的，是讨神喜悦的。哈拿是这样一个赞美神的人，他做了一首赞美诗，让我们一同来读，让我们用那个起音的方式来读好吗？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啊，下面你们读。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说，我们一起读吧，反正我们一起读吧哈，也不要说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根多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为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哦，对不起，这个好，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宅的脚。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赞美诗哈。后来上帝奖赏哈拿，那个圣经上第二章的第21节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讲到两个女人，神都祝福了他们。哈拿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并在等待当中被神所试炼，最后神也满足了他的要求，比你拿的祝福来的容易，没有经过这些等待就得着了。但是经过试验和等待，哈拿成了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感恩和报答的人。试炼和痛苦成了他属灵生命的催化剂，他的品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年幼的撒母耳，也大大祝福了以色列的民族。比尼拿虽然也有神的祝福，但是他不知道珍惜，不知道感恩，更不知道报答。结果这些祝福没有带领他认识神，反而使他更加远离神，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不如意的地方，有些困难或者失败，请你不要灰心，或许正是上帝用他的锉刀在雕塑你，使你的灵性成熟。让我们来记住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你的生活很顺利，儿女也听话，你要常常感恩，要透过神所赐给你的祝福，让你认识那位神。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神是一样的爱你，你要坚信这一点。 并且给出正确的回应。你需要忍耐、坚持和信靠，你更需要感恩和回报，因为神要让你更深的经历他，他要在你身上成就他的美意，让你得到福分。阿们。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同团会弟兄。